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心经，这个行深就是对这行前来讲的啊，这个二乘人他的这个六度波罗蜜种种妄恨啊。比较很浅，是为浅行。然后大乘菩萨啊，他是啊六度万恨啊，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为深行啊。所以我们对于大乘和小乘的分别啊，一般人啊分别不出来。乃至于呢，心中常常有这个怀疑。比例来讲，很多人说这个小乘都没有修好，还想修大乘，是吧？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忏里面常常也讲到这一点，说这个不能自利，或能自他，就是自己不清净。啊，来叫别人清净，那就像这个煮沙成饭一样，或者说啊，云阶也不可能啊。那这样呢，就是说我们明显的就是小乘的概念。小乘呢，就是说要自己先解脱，然后再去度别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思维。但是大乘跟小乘是释迦牟尼佛。啊，并没有这样的思维，是我们加上去的啊，认为先要修小乘，然后再去修大乘，先让自己解脱，再去度他人。那么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呢？啊，它是有原因的啊。那什么原因呢？我拿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大家就可以感觉到，修小乘的人呢，就像外面的这个。太阳底下的这个约纳啊，他说小乘人要想得到凉快啊，他必须呢要坐在这个太阳底下，他要修观什么呢？观冰啊，观下雨啊，观这个冬天呐、啊，他可以达到心里面啊获得一种凉味啊。比例来讲，我在杜林寺刚刚开始出家，那完全可以是小乘的根基。我说这个夏天啊，可以帮别人衣穿在身上，是吧？冬天可以穿这个，就穿一件啊，这个破烂衣。他说啊，我师父啊，婆婆来骂我说，这么夏天还穿那么多羊毛衫干嘛啊？但是我感觉到，我说我不觉得很热哈。因为这个穿长袖，因为我现在穿长袖我都没办法穿，但在杜林寺那个夏天，我确实穿这个长褂子，啊，那个长羊毛衫子，然后在房间里打坐。我现在想一想，我实在是受不了。其实现在穿这个短袖衣，就感觉到热得要命，但是在杜林寺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能够这样的去穿，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能够。这个顶住这个约难的话，是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可以抗住，就像一个人在太阳光底下打坐一样，哎，他可以打到太阳光，他感觉到在下雨，可以观想，通过观想可以让自己呢啊顶住这个约难，达到心里面呢啊有一片凉悠悠的感觉，就找这么一点感觉，确实是有的啊。这个就是小乘的修法。小乘呢，就是外面的生米烦恼，它通过一种念，或者是光啊，达到自己呢这个心里面不受干扰。他说，这种干扰其实是现前之力，就是说现前一瞬间可以获得一种利益，但是不能看久。就是说稍微遇到一点烦恼或者丢掉就没有了啊、比例来讲， 如果你在太平洋晒久了，你还会晕过去的。如果你绑北衣真的穿在身上在外面走的话，你跳一跳走一走你就受不了了。你这是在反向打住不动而已，你稍微蹬一蹬就受不了了。那么说这个大城是什么回事呢？大城啊，就像你人家给你盖了一个房子，然后你到里面来住，然后太阳晒在房子上面也晒不到你身上去，那我们直接接触两颗不好吗？是不是？我非要在底下自己抵抗那个月干嘛？所以大神就自己到房子里面直接凉快，是吧？房子越大越凉快，知道吗？我们天王殿凉快，没有大雄宝殿凉快，大雄宝殿凉快，没有文殿佛堂凉快，是吧？大家在念佛堂里现在就很凉快，为什么很凉快呢？因为大马和太阳把月呢给分解了嘛，所以你在这里就自然凉快。那为什么很多人说小乘人讲修行，大乘人不讲修行呢？这个是关键的地方，知道吗？因为小乘人呢，我们只认为大乘人在这房子里面就不修行，我小乘人还要修行。其实呢，大乘人呢跟小乘人修行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说很多人呢，世间的名利之客啊，那么说在积功德利，为什么世间人很肤浅呢？就想到我们一点利益，他不会想得很长远，就像愚人一样头发长见识短一样，就想到眼前的一点快乐，就是说他那种快乐就喝得很短暂，不会很长，知道不能很长。那个小乘人在外面打坐，他用所有的心思都在抵抗着外面的冤呢，是吧？他只要一放生，他会什么样？那个约就会从头而下直接射到他的身上，他就受不了，他一到妄想就不行，所以呢他就靠抵住外面的约呢，自己享受了一份清净，他就没时间想别的东西了。你说他哪有时间？他一动妄念，他马上太阳就射到他身上去了，他不敢动妄念了，一点妄念都不敢动啊！一动妄念那你就被约死了，是吧？哎，我们大乘人呢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打妄想，你怎么打妄想？太阳都晒不到你身上去。那么说这个打妄想跟他抵住这个冤呢生灭的这个体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小乘人在外面靠自己的光观作这个凉风啊，或者无常啊，或者缘起啊，达到心里面的一种寂灭。而这种寂灭呢，就像我们在房间里打妄想，好像他不打妄想，你在打妄想，其实不是，他也在打妄想，好像不打妄想，为什么呢？他不敢打妄想也是叫妄想，因为他一心在用观照，这个观照就是个妄想，他要抵住那个冤难，抵住那个冤难，他要不能让冤难到了身上，不然他就会去死掉，知道吗？所以他也在打妄想，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他一直打妄想。那什么叫不打妄想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大殿里面可以看到空无我，你就是不打妄想。如果你到房子里面发现，哎，我呢没有了，那就对了。因为你到这个房子里面，整个房子把你照着呢，太阳晒不到你了，你就不需要去抵抗了外面的月亮。但是呢，你就拿出这个时间来去打妄想。如果你不打妄想，你就发现无我。所以大乘人呢，看到无我是最快的。小乘人要是达到真正的看到无我很难的，为什么呢？他一观察无我，月亮就下来了，他就把他没有时间去分别这个东西，他没有时间去闻思这个东西，他一心是抵着外面的月亮，他要修功夫，他一直在顶着，观无常、观缘起，一直顶着，他没办法了解无我，因为他一思维无我，他这个顶着那个东西就没有力量，立即就把他晒死了。所以呢，他还顶着，他没时间。我们的大乘人呢，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思维无我，懂吗？思维无我。那我说，今天早晨呢，我被这个约醒了。约醒了以后呢，这个我就两点，大概两点十分，我就回去来打坐。打坐的时候，我先是念往生咒啊，念往生咒，想把洗，因为外面很寂静嘛，没有声音嘛。我就想我与火呢达到跟外面一样寂静，所以我一直念往生咒，念了往生咒，念了之后那个寂静的心出来的时候啊，往生咒就忘掉了。 哎，念完咒的时候啊，寂静心就不现前。他说老是看不到那个寂静的体，对吧？这样你念完咒看不到，就一再念一再念念。当寂静心前的时候，文字忘掉了，就是自己忘掉了。然后要不就是睡着了，坐着睡着了。哎，我这是怎么回事啊？好了，后来呢，我就接手印，接手印修这个啊菩提心印，念另外一个咒子。哎，接着接着还是不行，还是静不下来，就找到那种寂静体啊，找不到，就是说还是被这个啊咒子啊冥想啊，或者是被这个印，要不就睡着了，要不就是昏沉状态，要不就是掉头状态，然后就找不到那种寂静的体，找不到，就是有那么寂静，可能这么瞬间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是哎，可能坚持五分钟、十分钟就没有了，找不到那个寂静的东西。是吧？我说这个不行，我不能这样修，我应该修大乘啊，因为这种修法就是小乘的标准的修，小乘修法，我应该按照大乘修法。那我怎么知道呢？我一打坐，我就想这房子是我不应该独立存在的，这个房子就是我，这个凳子、这个床、这个身体，它就是一个我的一个子，我在修子。哎，我一坐下来，这里没有独立的我存在，瞬间就静下来。哎，一下子就像人，就像说那个房子就是我，哎，一下子就进入到我的这无我的状态，知道吗？也就是说，你打坐进入生我他，这叫生我他，大乘生我他。什么叫大乘？就是一切法止于心，心止于法，就是一切法就是心的时候，那是我这个房子就是心的时候，还有我，顿时就找到虚空一片寂静的这种体，马上就出来了。啊，原来大乘这么好修。原来大乘加持的这么的大，原来大乘是瞬间就可以确入，你就知道大乘的修法那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知道吗？房子的加持呢，就是说一到房子呢，整个房子就是你的时候，你就没有了修。那我们没有时间去修，我们在你享受快乐去了，知道吧？有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好清净，能享受快乐去了。就像哎，外面太阳月亮重重，但是呢，你到房间，到这个念佛堂来，你们来万想纷纷，你在这里哦，这花两块打万想，是他卧他好，他睡他飞。如果把你放到外面去对火舌靠的时候，哪有时间去他好他飞三恶，你都没时间去思维了。那在什么时候在思维呢？在大殿里面，在这殿堂里面照着，没有月亮，没有寒，所以呢，你就有时间来思维三恶。所以过去讲了，闲人呢口多则口业重，就是一个人没有事情了，他就是犯口业，说这个好说那个坏，他没有时间去思维啊空性，没思维空性。就是说我们修行要了解大乘是成就我们的修行，不是成就我们在那享受快乐啊，在享受达万行，对吧？大部分90%的人，90%的人呢，都是在大乘里面达万行。所以人家认为说，哎呀，这个大乘人都不讲修行，这些小乘人呢修行，其实错了。小乘人是抵抗外面的生灭心，我大乘人呢，生灭的体，他是被佛已经给他遮在体外，你直接看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空性，就直接修生我他就可以了。所以你想想，就是说大乘是成就我们的修行的，不是成就我们的妄想的，知道吧？所以佛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光，这个房子多大啊！所以呢，你看到时间都是无量寿，哎，你这一念就是无量寿；哎，阿弥陀无量光，哎，你这个法界就是无量光；阿弥陀境，你现在的境界就是佛陀大悲心；哎，你的境界就是佛的大悲心。你发现一瞬间就悟了，哎，悟我，你就是要修这个啊，就悟哦，原来阿弥陀无量光寿大悲是大乘的这种功德。把我们融摄到一体的时候变成没有我，然后呢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变成我们的生活他了。所以呢思维就是观察阿弥陀佛，观察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在念佛时能够得生活他，观察阿弥陀佛的毗婆舍那，是吧？然后呢大悲心啊，这个到深邃圆莲的普化众生，这叫做大悲心，这就叫三摩地。所以呢净土法门这三种生摩他、常那、三摩地这种功德， 都会显现在我们面前。其实往生论里面说的啊，往生论里面说，作业阿弥陀佛叫色摩他，观察阿弥陀佛叫毗婆舍那，第四门啊，这个功德回向他方，就是说到生死缘缘之中啊，见你大悲心，只要利他。利他是什么？就是三摩地，三摩地就是大悲，无我的大悲心。所以呢，它是成大乘，是成就我们的修行，好修，可以说。所以呢，就是观自在菩萨，在中国的大乘佛教，它是应该是给我们这个成就力应该是很大的，很快就能够成就。为什么叫一念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但是小乘里面是没有的，没有这种观点的。但是呢，在大乘里面很多这样的观点，所以不管地藏或说或贤，我今天中午发了一个四大菩萨的功德，把四大菩萨的大悲心了解了以后，那里面就是没有我的，是吧？就是没有我的。所以呢，这个你了解四大菩萨成就，就是说，你看文殊菩萨是真空妙有，尊身就是真空里面现的妙有，尊身不可得，是吧？普贤菩萨是念念，是念念。就是念念尊身，就是一离一障，一离一障著作普贤这个遍满十方成就这个普贤行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念念都是从普贤行愿毛孔里面出来的，是没有我的，是吧？这个观世音菩萨表这个世间都是观世音的音声这是音声。因身借你尊身的所有的这个相所有的这个相都是因身里面借你这个尊佛跟尊身是八的这个等相怎么样成就什么？成就一个观音菩萨的圆通。他说这是观音菩萨的圆通才能够借你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前这个南向流向出家在这里，都是观音菩萨的观自在里面的观是音声而已，都是法而已，是吧？根本没有我忍跟人受者。然后地藏菩萨就是表达他的身业口业跟意业，就是虚地藏虚空藏无尽意藏。地藏是代表我们的身业，代表一切尊胜的身业虚空藏是代表一切尊胜的口业，无尽意藏是代表一切十方世界所有尊胜的意业，对吧？那说身业口业身普陀虚空地藏化一切身，虚空藏化一切口，这个无尽意藏化一切境界，所有尊胜的境界，所有尊胜的名相，所有尊胜的身业，都是来自于地藏虚空藏无尽意藏。就是说大家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所以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所以你把四大菩萨搞清楚了以后，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大乘，大乘这大乘一现出来以后，你就直接从里面观察无我就可以了。因为从小乘里面就叫你要修无我，但是呢我们抵抗生死，我们修的时候为了抵抗生灭心，没有时间来观察无我，一直有一个我，一个我在修，其实没有我。但是你迷失为无我有我的时候呢，你马上就会被生灭，被这个生灭名字假象所围绕，你就超越不了。所以我们讲大乘佛法，它是直接让我们进入到不可思议的那个境界。所以讲呢，就是说这个小乘思维，那小乘思维在经典上讲，大乘、小乘、圆乘大乘、小乘呢，或者是大乘次第它跟这个圆动不相为碍没有障碍。就是说修了，是不是说修了大乘就没有小乘的功德？不是这样的。就像你说，你在这个房间里面，太阳也晒不到你，你在外面通过你的观修，太阳就晒不到你，就是太阳晒不到你，这是一样的。就是说大乘里面它一定具足了小乘的功德， 也就是说在你修大乘的时候呢，可以把小乘的功德同时圆满在其中。理论来讲，无这个《法华经》里面讲一乘法，一乘在哪里呢？就在大乘小乘尊称里面。你修小乘、修大乘、修尊称，其实都在佛陀的一乘中。一乘是不离开三乘的，既然不离三乘的话，那说一乘法是缘起小乘。你不能说大乘里面有小乘，你说大乘里面有小乘的话，那太阳在晒的时候，你在小乘里面不被太阳所晒，难道你在反正里面太阳就能晒到你了？照样会不被你晒得更加虚胜呢，是吧？也就是说它会让小乘更加圆满，更加圆满，更有更多的时间来修行实相，知道吧？所以大乘是最虚胜的。所以在菩萨界来讲，我在大乘里面跟人家说小乘法，那都是破坏菩萨法。你想一想着，你在大乘法，你叫人家去观无上、观缘起，然后呢，不要被缘起所骗，不要被无常所骗，啊，然后呢，你要照顾你这个刹那刹那的寂灭的心，你要照顾你这个觉知的心。那说你照顾久了以后，照顾久了以后，你就会偏执，然后在大乘里面就很难信心，知道吧？所以呢，这些修大乘佛法，就是说他这个生灭相就不存在了，因为被大乘遮掉了，没有了，没有生灭了，生灭无生，是吧？生灭无生，缘起里面没有一个缘起法可得，知道吧？但是你修缘起法的时候，你会执着于缘起法和生灭法。但是你在大乘里面都看不到生灭法，也看不到无常法，都是真实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修行，那么说比例来讲，修小乘最好我们就不讲这个，因为我们讲小乘的时候我们又偏向于小乘又把大乘给舍了。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他师父啊，来讲讲人天福报让这个尊生这个接接佛的因缘，对吧？然后这些东西在网上到处都在宣扬，何必我来说了？所以这个好多庙里都在讲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直接讲佛乘的话，直接讲大乘、讲般若、讲这个实相，我们没有必要拿很多的时间讲那些小乘里的人我是非。辨别人家的善恶好坏，就是说你有善根就进来，没有善根就在外面去修，是吧？你就在外面去做。但是我们会碰到一些人也会讲一点，但是呢大部分对我们比较远所的人呢，就是我们跟我们对我们有信心的人，你直接接受佛乘大乘就可以了你就感受到欢喜就可以了，然后不断不断。但是呢我们如果你学佛久了以后，稍稍的对小乘、大乘、尊称了解一点点，然后呢，用这个一乘法，用一乘法把它罩住。那说不然的话你到外面去，人家一讲小乘，你又好起心，知道吧？就是说，你家修密正啊，跟修净土，净土中修显法，显法是直接把你的心显在生活之中，那就是你的自信的显现。然后呢密宗里面呢要跟你讲法的人又觉得好奇怪，知道吗？然后你马上就学密法，为什么密法？就是说他就藏在那个地方要你去生信心。那我说这样的呢，密就像一个白菜一样，就是说一个白菜种子能含无量的功德，你通过修行可以显现出来。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些白菜给你，你不要再修了。那么说你看到人家去种这个种子然后长出白菜，你要去尝试一下，我也要种种种子长个白菜看看。就是说你这样的一走就麻烦了，你这样的一走的话，反而你把这个得到的白菜给丢掉了，然后又去修这个次第法，或者修这个缘起法，或者修这个慢慢的种种子，慢慢的修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事就比较危险所以呢大乘人，我们一直听大乘的人修，听到人家讲小乘，你会受一点迷惑。所以呢 我们菩萨他有一种方便呢，什么叫方便呢？也就是说他用大乘的佛法释迦牟尼佛直接呵斥阿拉汉，呵斥阿拉汉就是骂阿拉汉或者骂声闻，其实呢就要护大乘，知道护大乘就是说就怕你被这个小乘的这个小法啊，又回到那个小法里面，不然那是大乘的根基，一听到小法就给你走了。那说这有两个原因啊，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对大乘没有信，你对大乘没有信心出来。那说要不就是说呢，你信，你这个信心没有稳定，你对大乘佛法要不就没有信，要不就是说啊，对大乘根基啊还没有牢靠，还有小乘的缘起啊，小乘的缘起你就要去，一碰到小乘，你就会去修它。所以呢，你把大乘学完以后，小乘在你面前人家一听啊，就像弹皮一样啊，这些东西我早就了解了，是吧？所以大乘里面就感受，你这种你就说你打坐很清晰，你一听，哎，你马上就感觉到那个东西，我早就在大乘里得到了，就是他怎么现在还那么辛苦的去修啊？你马上就可以观察到，知道吧？重复的一件东西，你感觉到人家哪个牛脸很臭，人家说好香，哎。你就觉得好喜欢吃，你本来一直吃这个糖的味道，后来人家拿个榴莲很臭的地给你吃，然后也吃出一点香的味道，就是说你就感觉到，哎，就好奇怪，知道吧？就是说你去找那个奇怪，其实你喝的那个味道可能跟大乘味道是一样的，但是因为那个小乘的一点味道它是同样的味道，但是又好奇心，是吧？我打个比例，小猪知道吧，那个一个猪啊活十个猪，然后把那个十个猪放在一块吃了一锅很差的食物，什么那个菜，那个腌菜啊，那个蔬菜啊，然后呢这个猪，那个主人看到就特别喜欢，要搞点好吃给他吃，给他肉啊，给他这个猪啊，给他这个饭给他吃，然后那个这个小猪呢他就不吃，他非要到了一颗猪里面吃，知道吗？他非要吃那一个好多猪在吃的那个屎，知道吗？这就是人的惯性，就是说一个人你得到大乘的时候，得到这么珍贵的佛法，看到好多人在修小乘的，哎，你就认为小乘好，你觉得大乘就把它丢了不要了。我们有这样的这么个怪习气，知道吗？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呢诸佛菩萨都在赞叹，都不听的，你就会跟着感官走，那么多人都在吃那个屎，我为什么不去吃呢？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这个念头，知道吧？我们那个念头不小心就跟那个小乘跑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比较危险，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还要靠自己悟性，啊。所以这个行深啊，般若波罗蜜多时啊，他这个昨天晚上讲行深，我们就分别的很清晰了啊。分别很清晰，那我说这个他也有讲了这个行深还有两个阶段，一个呢修思性思住思回向思地啊，叫见智修行，你看人鱼他就是一心三观的修行啊，直接啊跟这个佛相应，人鱼成佛，知道吗？发法界因为他就见了一心，他就动物，动物就是一心假忠贞，它只是原教的啊，直接啊，通过一念之间，即假即精即忠。什么即假？现前叫即假，即假即假就是真，知道吧？即真即假就是忠，懂吗？我们一般思维，比如说假有假可舍，我们要真的啊，有个真可得，有个假可舍，这不叫一心三观。一念之间，一念之间，您现在看到我的手，它就是假，它就是真，它就是中，啊，假正中现前的时候，这一心三观具足呢，具足三智，骗一切智，啊，就是空智，假就是空的智，骗一切智，哦，就空的时候就是自信，叫真，真呢，叫做道种智，啊，一切种智。啊，道种智，还有一个呢，一切种智。那我说一切种智是什么呢？一切种智就是佛智， 如果你一心能看到三准智，这三准智不离开这一念，这个叫做一切准智。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即假即真即中，这个叫做一切准智。那我这个地方这个念头叫一切准智，就是佛念，知道吧？有个假，我要把你灭掉，我要找个真的，然后呢，真呢还要跟假还要斗众生，记错了。我们老祖说，哎，我们要成就以后呢，假的东西无常缘起，我们要舍掉，成了小乘阿罗汉。然后呢，我要修愿力，修愿力成就真，然后真呢要到众生心中去斗众生，这个叫做呢日中。那说这样的修是渐次修行的，渐次修行次第修行。次第修行全错，那就是谁在修行呢？那就是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先是破假，然后呢破真，然后呢进入尊的时候，就成佛，是吧？能有呢，一眼看过去就是即假即真即中，立即成佛，是吧？就是说他拿这个把这个舍利拿出来，手能珠拿出来供养佛，一刹那时间就供养了佛，这个就是假，知道吧？全假即是真，就是说，你看我供养佛快不快？他说真快，很快。他说我成佛必是快，就是真，是吧？他说真在假中，假在真中，他成佛的时候是变一切处，他就全在，不光是佛，外面还有假，是吧？所以呢，一成佛，一切就成佛。所以这假真中是同时的，一念之间同时显现。所以大家能够保持这一念的话，能跟佛是万无变的，叫这个叫做圆顿之家，圆顿之家。所以我们后面观察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这个就是说它这里面呢就有这个一念即假即真即中，就是说色不异空，色不异空就是假，空不异色就是真，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是中，就这么简单，知道吧？你看色不异空嘛，色它是空的，空就是色，就是假，就是空在哪里呢？就是假，假在哪里呢？就是空，空就是真，假就是假，此假其真，那真假不二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叫假跟真。那说空就是色，色就是空，这个就是中嘛，这就叫一心三观嘛。也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空就是不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就是我们一心具足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就是假，空就是真，空不空就是中，叫一心三观。这就是圆教的观点。圆教当体就是没有次第修行的，立即就是眼见全是，一动念都是色声香味触法，一动念全是。这样你的念头出来了，即假即真即中。手拿出来，即假即真即中，就是佛的自见。反正没有什么手存在，因为它是假；也没有不手存在，它就是真。他说没有手不手，它就是中中道。你看看，是圆教的观点修行。所以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肯定是圆顿之教。圆顿之教，刚才讲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是吧？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照见五蕴就是假，五蕴单体即空，叫真，是吧？那真假不二，真假不二就是观自在，是吧？所以叫观世音，叫观自在。所以呢，你了解这个体以后，你就了解所有的体，所有体都这样。所以天台宗真是不可思议，所以你把天台宗搞通了，就叫明智即佛，就明智即心，就说把天台宗的这种思想，把这个思想得到了以后，就叫明智即佛。虽然你还有习气，但是你已经明智即佛，明智即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品往生，直接跟圆通相应的。 这就见佛了，是吧？你手指上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无量寿叫真，无量光叫假，真假不二叫做中，叫无量大悲。大悲在哪里呢？即假即真，真假不二为中，是大悲心。比如说此世界的境界是什么？是无我的大悲心。无我是谁呀？阿弥陀佛。大悲心是谁呀？是尊身。尊身就是相，就是境界嘛。所以呢，阿弥陀阿是代表真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念，你知道一念是怎么出来的？一念是属于假，就是所有时空境界，所有时所有无啊，这个色身相位触法包括身体，那说接连我们这一念，这一念是什么呢？叫做空。我这个色身相位触法就是假，那是空啊，真假不二的时候就是中，也叫陀字，叫做阿弥陀。阿是真的意思，就是一念弥，无量光就是假的意思。然后呢，就是阿弥的弥就是无量的功德弥啊，陀就是境界，陀就是变化的意思，就是境界的意思。阿弥陀即假即真即中，弥真那个天台念佛就是这样念佛，它是一念即三根。我觉得他说这一念是什么？是佛。这一念是圆正，即是佛。师父呢，他念佛，念什么呢？念阿弥陀。念什么阿弥陀呢？即假为即真为即空是阿，即假是弥啊，即中就是陀，就是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这个就是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南无阿弥陀佛，他这个他见到任何东西都是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他眼睛看到的即假即真即中，耳朵听到的即假即真即中，是吧？鼻子闻到的即假即真即中，所以呢，手摸到的，真的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他不去分别这个善啊、恶了、好了、坏了，这是假嘛？是不是？为什么善恶好坏？那就是假嘛。那假就是空嘛，空就是真嘛，就是说即假即真即中，看到没有？就是说你说那个很坏了，为什么很坏呢？因为它假嘛，是吧？一劳永逸不好，不好就是假嘛。即假就是不是实相嘛，即假，即假嘛，即假嘛就是真嘛，即真就是中嘛，真假不二就是大悲心嘛。所以呢，他是不爱名字，不爱小乘，不爱修行，不爱做善，不爱修行。不爱文法，不爱参会，这一切呢，都在真假中里面，都是真假中里面。所以呢，天台念佛真是不可思议，是吧？所以所有天台的人都会念佛，他念的佛不像我们执着念佛，我们说多少遍多少遍，他不是这样的念佛，他是念佛是按照天台的教法，他是有教规的，他有教法的。我们念佛是糊涂念佛，是吧？是因为我们净土方无教无类的。现在我们净土法门的人真是没有教类，所以呢，在过去来讲，或者是唯识，或者是中观，那说到了谁朝是天台，是吧？天台。到我们这一代的人呢，传来传去的，不是禅，也不是密，也不是唯识，也不是中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是天台，也不是阿含，也不是这个居舍。我不知道你念佛到底是以什么为依据，没有教法，知道没有教法，知道就是说没有教法，自己想个教法出来，又不是走私进来，自己想的，知道是吧？经典上某一个字什么信，要信阿弥陀佛，要发愿，要到西方极乐行，这信愿行要具足，在经典上找一些经典的文字出来，但是呢，叫他去把它搞明白，什么叫信啊？基本上迷信，什么叫愿呢？就胡乱的发愿。什么叫行呢？散乱的念佛。也就是说，你发现你的信愿行不真实。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教搞的人，那你的信愿行多真实啊！你的人这一念就是假真宗，那我这个遇到这一念就是佛，那我信了，我信了嘛？因为信跟我的自信、跟我解脱有关系啊，是吧？你这一念，那我们叫愿到。这一念到西方极乐，那我肯定相信。为什么？这一念直指佛心嘛。到西方极乐世界中，哎， 这个愿是直接跟佛性相应的，你有了心的真实，就有愿的真实。那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阿弥陀佛，即真即假即中，它都是跟佛性相应的。哎，你念念都真实了，你不会考虑到我散乱不散乱，你不考虑你自己有没有散乱，你就考虑到这是佛号的真实。这是佛号就跟实相跟教相，它是完全相应一体的。所以懂得教的人，所以像不等教修行的人就是瞎教，知道吧？就是说，过去不讲通教不通真呐、这个开口就乱，就是一类的啊，就是通真不通教了，通真不通教啊，就是瞎胡闹，就乱教，是吧？所以要听教，所以大家在修行的时候产生一个教体出来，这样的念佛，这样的念佛是充满信心，干活做事情呢都在一心三观里面。哇，你这个修行就明显看到你自己有清净心，有欢喜心，有恭敬心，有尊重心，并且不二的心，然后对善知识，对道场，对色身相互触法猛然升起了不二的信心，不需要什么咒缘了，没有咒缘了，我不修咒缘，因为缘的里面没有咒，不能说我要修咒缘，我要修自然了，没有，全假即真，全真即假，真假不二即是中，他没有咒缘修法，知道吧？没有咒缘的修法，那要是咒缘，就是上师面前给你拜忏了，但是在这里面这边修，也就是华严经里面说的一句话，什么方便就是究竟，就是说你在修方便的时候，它就是究竟的地方。那什么叫方便呢？就是清净处肯定觉得方便，拜忏啦、礼佛啊、善殿啦、过堂吃饭啦、在寺庙里面啦，这个都叫清净处、前廊处，也就是说我们的凡性处。那这个地方呢，叫咒缘。那说这个地方正好它就是真实处，就是说方便，就是说我们现在建了一个殿堂，这叫方便。但是这里呢，恰恰是三观，就是真实处，就是方便即是究竟。离方便说究竟，在哪里找出这个？我们生活眼看耳朵听到鼻子闻到全是方便，那你在哪里哪能自己创立一个真实？所以呢，全部的假就是真，知道吧？所以呢，你了解这个题，你就知道方便就是究竟的意思了。哦，原来知量是后人搞的，知道吗？其实知量就是真实，啊。所以大家不知道就变成资粮，变成人天福报了。如果我们不知道资粮就是真实，我告诉你，你修百万劫也成不了佛。你以为除资粮之外另外有一个佛科者，不是头在安头吗？是吧？你头在安头，你明明就一个头，你怎么再安一个头呢？那不是有问题吗？那你修行百万劫也成不了佛，这个我们得要注意啊，这个道理。那么小乘这能转，这能够转相似啊，这能相似即可以转个相似即佛。但是呢，这个大乘呢可以转一些字，知道吧？就是这一切都是心想啊。比如说二乘人转五蕴，有我们讲眼耳鼻舌，五蕴呢就是色受相行识的，色受相行识。那么说这个造一。行深般若波罗蜜啊，前面般若波罗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这个般若，那说小乘般若跟大乘般若的区别是什么？般若小乘的般若，只能够证到无上法身，不能证到一些智，知道吧？我大乘般若可以证四智啊，证三智还四智。他说为什么呢？就是说皈依三宝。可以进入佛性，就是你皈依三宝，修缘起啊，修无常啊，或者是修什么，然后呢，你可以获得佛，就是觉性啊。我们讲正觉啊，不是无上正觉，叫正觉啊，正觉心啊，就是说这个光无常缘起都可以获得正觉，是吧？那我说这个。因为佛嘛，就法修法，就是法现前，你可以获得佛陀的法，法你比如无常缘起， 啊，这个六度名下啊，或者慈悲心舍，在小乘里面，他没有证到究竟的时候，他也有慈悲心舍，他也有六道轮回，他不，他也有六度波罗蜜。那么说，他这个六度波罗蜜呢，是他没有断除法执，没有断除法的执着，他就是啊，希望自己获得净业，是吧？所以呢，他这么证到这个法啊，证到这个法，并且呢，证到生灭啊，可以证到清净啊，证到清净。他说修这个法可以证到清净，可以证到解脱啊，可以证到啊分证，可以获得一些相似的解脱啊，这样证，还可以破六分无明。但是呢，他不能够证一切智，就根本智就他证不到。大乘般若呢？大乘般若可以行深般若呢，可以证啊，证什么呢？三智变一切智啊，变一切智，它就是心呐、啊，跟变一切智、跟根本智。打个比例来讲嘛，小乘能知道一切世界，但是呢，大乘可以知道无量无边的世界。反正小乘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心、两个人的心念，但是大乘呢，可以知道无量无边人的心念。这就是一切智才能够证得到，不一切智它不能变一切处，不能变一切处，不能是一切心，不能是一切心，就不能知道一切处是心，知道吧？所以呢，先要获得一切智，就变我十方的智。你像八地菩萨，他就是大乘，可以都变一切智，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是吧？可以到十方世界示现菩萨，阿罗汉就做不到。阿罗汉只能得到一部分，知道八万界内的事情，不知道八万界外面的事情，知道吧？菩萨呢，能知道一切世界、两切世界、三切世界的事情，他到无量的，到八地菩萨就可以到一切佛面前，啊，至于地狱恶鬼畜生，他出了都可以化为功德，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呢，就是到大乘呢，小乘呢，最多就是证到相似，是吧？他可以证到佛法身，他可以证到清净。比例来讲，就是说，因为他已经证到空了嘛，我空嘛。证到我空的时候，他见到你骂他说他知道无常，他已经证到了无常，证到了缘起。因为知道无常，你骂他的声音，他可以清净了，知道吧？他是清净的，他缘起里面他也是清净的，但是呢，他不能够日众生心。就比如他不能够，就是说我可以看你到地狱底下受苦，他不知道，但是呢，他可以看到你很清净，知道吧？所以二老汉就居在那一种清净体上，他就可以证到身，证到身，就是佛法身，知道证法证身啊，可以证解脱，解脱大家知道小乘的解脱啊，小乘的解脱，解脱。所以小乘法里面来讲的话，这个阿罗汉就是佛，知道吧？叫大阿罗汉，就是释迦牟尼佛叫大阿罗汉，就是佛。那为什么阿罗汉叫佛呢？因为阿罗汉是佛，并不是从这个称里面来讲的，是从解脱的角度来讲的。所以呢，小乘人说大阿罗汉就是佛的时候，你不要怀疑，因为他是以解脱为标准的。实际在一本书里面叫《出生菩提心经》，这部经典上就讲到啊，这个称不一样，解脱解脱无二，就是说阿罗汉的解脱跟十方诸佛的解脱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呢，这个阿罗汉他不度众生，佛呢要度无量众生，同样的达到彼岸，但是呢，他是一个人达到彼岸，他可以带无量无边的众生达到彼岸。所以呢，解脱无二无二，称是不一样的。所以菩萨的跟这个阿罗汉的称不一样，解脱是一样。所以解脱，而这个解脱呢，就是佛法身解脱，它是具足的。还有解脱之见，那什么叫解脱之见呢？解脱之见就是说，在一切名相上，在一切之见上，它是解脱的，知道吧？就是说，比例来讲，比例来讲，这个你叫阿罗汉把 地球啊，就叫二郎去开车子，他开不了，他没办法去开，但是呢他可以把车子背在身上跑，是吧？所以呢不就是要达到目的嘛，他完全可以达到，是吧？因为他在解脱里面他是自在的，所以在解脱之见上，就是说所有之见呢，他讲的话啦，啊，做的这个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他证到二老汉，证到二老汉，然后呢在做生意赚钱，就是说他说走就走，是吧？他不为这个生意给他控制住了，是吧？他也在，你也在卖东西，他也在卖东西。结果呢，二老汉在解脱之间的时候，在这个卖东西过程中，卖身过程中啊，他是解脱了，他是呢，随时可以把它丢掉，啊，他涅槃的时候直接解脱，就是在之间上他是解脱的，一切之间上控制不了他，时间所有的控制都控制不了他的解脱，是吧？一般人呢？我们说解脱了，但是遇到境界的时候就不能解脱了，就是遇到之见的时候骂我啊，讲我好话了，我就不能解脱，平时我都能解脱，但是一讲我坏话，我就或者我自己攀缘，他就不能解脱，因为二老汉他已经没有这种迷惑了，不被之见所迷惑，不被相貌所迷惑，不被境界所迷惑啊，不但自心解脱，这些现象他都是解脱出来的，牢房是控制不了他的，就像那个梁武帝一样，在牢房里面关着，啊，在关着，他们想把他关起来，结果呢，在东门也能看到他在玩，在西门也可以看到玩，后来怎么济公跑到外面去了？哎，他回去看看，哎，济公还是那个济公大师还是在牢房里面，就是不出来，是吧？但是在外面到处看到他，这个也碰到他，那个也碰到他，可是呢，他就。就是说你小小的东西控制不了它了，这叫解脱之境，知道吗？但是呢，但是他是菩萨了，他是菩萨，这样的比喻法了，他并不是，他是大乘人的啊。但是呢，大乘人就不一样了，大乘人，大乘的菩萨，他的般若呢，就获得遍一切智，是吧？根本智，遍一切智，根本智就是般若体，他能获得啊。或者骗一切智，骗一切智就是一切法都是空，一切法还可以骗一切处啊，所有的境界它都可以化现啊，它都可能就像木头做了桌子，不按木头，那水可以现无量波，但是不爱波，所以菩萨能做到这样，就是说他能现无量的波，但是不爱水，就这样去的吗？就是说，因为他骗一切智了，都是空了嘛。空平等，所以呢，出家在家，如果你获得骗一切智的话，出家在家都是不二的，这个是假而已，是吧？我这个水就是他获得了啊、这个圆顿之教了，他一定能够获得这种智的，在一切处。所以说，我们菩萨能够获得这种智，如果你真的想修行的话，你获得了一心三观，那你修行真的很方便。知道菩萨不是讲菩萨修行瞬间用手一指就可以进入一心三观，就是佛的境界，那即假即真即中，所以出家在家都是无碍的，是吧？他说在家出家无碍，那么说有人讲了说，那我这样的去做坏事可不可以呢？那就像在一个房子里打妄想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不一心三观呢？你为什么不去观，拿这个时间出来去修无我呢？是吧？因为你拿着大乘话做戏论了，知道吧？所以这是对什么人讲呢？就是说没有根基的人，所以在大乘法里面呢去游玩去了，游玩去了。如果你证到了一心三观，在大乘法里面证到了一心三观，当然可以游玩了，去处是没有障碍。但是呢，你没有证到的时候，那做恶业那就麻烦了，你就变成真的大妄想了。就能说有了这么好的条件，破里面大妄想。你不是迷失了这个机会吗？所以呢，我们有了大乘的教法，一定要在教法的修行啊，不要等失去了大乘法又流落了三界。我们现在还是没有解脱，这个法一掀掉，我们什么都不是。就像我们这身衣服脱掉以后，我们什么都不是，穿上这身衣服，人天都恭敬，所有人天上的都来对我们出家人恭敬合掌，并且我们一点福报都不会舍掉，就是穿着出家人走在外面。天人、四大天王对我们的恭敬，然后供养我们， 并且呢我一点福报都不减少还增加，是吧？但是我们这件衣服一脱掉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不是，你知道吗？不值钱了，没有人供养你的，告诉你。所以呢我们这个房子拆了以后，太阳光就直接晒到你身上去了，你还有什么？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要借这个大乘法修行，不要等失出了以后再后悔，知道吧？不是说你得到大乘法就永恒了，不修行你是得到了大乘法，还没达到菩提转，你到了菩提转了，当然这个大乘法永远罩着你了，你还会退转了，知道吧？你还会退转，你每一天你可能去修小乘，知道吗？还会退转，就你可能就会离开我们，离开大乘的教导。所以呢我要借这个大乘，借年轻的时候呢好修行，这个非常的重要，是吧？一般人都是因为游戏还没有证到不退转，还没有证，没有一点点关系就开始在里面玩了，在里游戏了。反正庙里面好好转也好好看，灯看看西看看，是吧？东玩玩西玩玩，就不认真的观一观，一心上观观一观，那你跑庙来干嘛呢？是吧？所以呢我们在大乘里面修小乘法也是很愚蠢，里面头上没有了，都是在大乘法里面，我们还在修无产论去，还在修的小乘，还在具证自己那个即见即灭的心，就是你已经进入到大乘里面，在重复的去修这个即灭心，这个就是什么？你本来和清净还是还修什么清净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说师父啊，我觉得我好懈怠，所以我就回答一种说，不要把清净当懈怠，你本来清净了，你本来的一心三观的就是清净的，但是你怀疑你这个清净是假的，你怀疑它，这为什么要佛菩萨来跟你证呢？就是说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个就是对的，没错，但没有人告诉你的时候，你就会定，哎呀，我会不会懈怠啊？我会不会懒惰啊？但是你就是在一心三观很清净，但是我怀疑呢，人家都是那个拜佛，然后在修念多少声佛号，然后修清净打坐，苦苦的修行不捣蛋，然后你感觉到你自己这个清净不正常，我应该跟他一样才是对的，知道吧？你反而呢把根本跟舌头去求那个假象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清净当作懈怠来去想，知道吧？你本来就清净了，知道。但是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这样的很多就是我们本来很有修行的，你就怀疑自己不太修行，这是假的，对吧？反而我去找烦恼，还去找烦恼，哎，觉得烦恼了，你搞那个东西搞不定，你搞那个搞不定，你要找那个寂灭的心，寂静的心，那个东西叫做精光尽力，知道吧？精光尽力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就像这个社会上一下子拿了100万，一下子就没有用了，一般存在银行的就开始烦恼，就是那个维持不了多久，我们很明显看得到了。就是说就好不容易把水搞平了，一个石头扔进去又拨动了，拨动了以后呢，哎，我修啊修啊，水搞平了，人家扔一个石头又开始拨动了，然后你老是被这个东西把你搞来搞去的，所以呢你搞一辈子搞不好。但是人就是充满了幻想，充满了幻想呢，就是我有一次得到一点好处以后啊，就是说蜜蜂呢，蜜蜂在万苦之中得到一点蜜味，从此以后就贪恋了一点蜜味，因为你只有一次，第二次再也没有了，但是你总是以为在后面等着，但是你总是以为后面一定能够有，一直你发现吗？你发现到死的时候都没有，但是你还没到死，我告诉你，你想求到那个东西啊，你到死都没有，但是你就不信，你就非要说你一定有希望，知道吧？小孩子没办法去说的，就是说有点大人呢，都带着小孩的味道，就还是做了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我们看着着急，因为那个东西是没办法得到的东西，那一定就是一个感官上得到了一种清净的感觉，把那种假清净当作真实，好多人在搞这个东西啊。所以有人呢谈恋爱的时候搞了一次味道，一辈子就想找那个味道，就是说发现老公再也不给你了，哎，也是吧，你去找别的男人，因为别的男人呢讲你就好听的话了，咦，又找到了，又找到以前谈恋爱的感觉了，看那个又找到，又想去找另外一个啊，因为对自己的老公又不开心了，对别的男人呢又渴望了，道德把你限制着，没法操作这个位置， 你要超过这个位置，要下很大的勇气，你才能够超。超出去道德违背，最后呢，人天共骂，那就完蛋了，家等全部拆散，世界全部乱掉。你不出吧，你一辈子得不到；但是呢，你当时出去就得到了。但是呢，你整个社会呢，你看看电视啊，这个手机啊，给你一种渴望，真是以为我一定能得到，但是呢，始终没得到，一辈子都没得到。所以呢，智慧的人是难以放下我的游戏，知道吧？所以呢，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觉悟。如果你不觉悟，很可怕的，是吧？所以呢，这个般若啊，大乘般若跟小乘般若的区别啊，所以小乘的般若呢，就能获得无分法身。大乘的般若呢，就获得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仅仅记住，一切智变一切住，就是空；道种智啊，就是真。他说一切种智，也就是圆满，就是圆满的佛，对吧？所以呢，获得了大乘的这个般若啊，他一定是啊圆满佛智，就一切种智。所以呢，一部《大般若经》，你发现吗？一部《大般若》导归一切种智。我们家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华严经》三乘归一乘，般若经所有的智到最后面就归于一种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一乘法，极乐世界都是佛的意思，都是佛的意思，这是三种说法。都是佛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要学大乘般若智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叫大乘般若波罗蜜。我们在念心经的时候，我师父念心经的时候啊，他前面要加个大乘两个字，他说大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所以我每一次念的时候，带着他们念的时候，先念大乘两个字，叫大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我们一般直接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所以我有好几次带他们回向的时候念大乘般若，我念大乘他们听不懂，听不懂。所以这件事情我在20年前、30年前我就知道了，但是呢没有传给大家，大家不知道。所以大家呢一直呢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呢就不知道大乘般若跟小乘般若的这个分别差别，是吧？阿弥陀佛。